兄姊妹平安啊！我们今天要先从耶利米书跟耶利米哀歌来看神的爱啊。那先知耶利米他被称为哭泣的先知、心碎的先知啊，因为耶利米他很认识神的爱，他也爱国，爱他国家的百姓啊。可是他蒙召是要宣讲严厉审判的信息，那百姓没有办法接受他的信息。他自己的家人跟乡邻设计反对他，耶路撒冷的百姓也反对他，打他，而且用枷锁住他。他得释放以后呢，又再次遭受迫害，几乎丧命。所以他亲眼目睹国破家亡的伤痛。他在耶利米哀歌二章十一节这样说：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那这位受苦的先知本身是在预表受苦的人子耶稣。犹太拉比呢，甚至以耶利米为最高的先知，所以有人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以为他就是耶利米复活。这是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四节告诉我们的，请我们一起来看耶利米书三章十二节。耶利米书三章十二节，耶利米书三章十二节找到了，请我们一起来读啊。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对这些被盗的以色列人这样讲：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神深爱他的百姓，可是以色列人就是辜负神的爱，离弃神去拜偶像，违背神的话。可是神呢，仍然本着爱呼唤他们回来啊，期待他们要回转，归回神爱的怀抱。今天神呢，也一样在呼唤那些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些本来说他们信耶稣受洗，可是却偏行己路的羊，要悔改归向神。神的慈爱是要领人悔改。什么叫悔改？就是人的思想模式、感情模式都要被神的话语、圣灵来改变，变得合乎神的思想跟感觉，能够真实顺服神。神用他的慈神爱所一直在牵引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要这样回转归向神。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耶利米书第九章的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可是他也是公平公义的神，所以他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跟公义。而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所以真正有聪明的人，他们会向神、向慈爱的神求智慧。那神不会斥责这样的人，反而会厚赐智慧给向他求的人。而人的勇力也是有限的，勇士没有办法一直保有勇力，他迟早明白他要求这位慈爱的神赐下从上头来的能力。而财主呢，也没有办法一直用他的财务夸口，一遇见金融危机，钱财就长翅膀飞去了。所以要追求天上的财宝，那个意思是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神，更多去明白神那个慈爱跟公义的行事法则， 好叫我们在地上是真实的住在爱中，而且行公平公义。那神爱以色列人，可是以色列人就是不肯悔改，一直行事不义，神就呼召耶利米宣讲审判的信息，劝以色列人一定要悔改。当然神也感动耶利米经常为以色列人祷告。那神今天也一样，他爱世界上每一个人，可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注定要灭亡。可是神借先知耶利米宣告一个好消息，我们来看耶利米书23:5-6，耶利米书的23:5-6，23:5-6，在有的新约两半旧约两半圣经是911页，5-6，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人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神借耶利米告诉我们，他要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因为他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说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就是耶稣基督。而且这里提到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那个意思就是耶稣基督要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为了全人类，他要承担那个不义所带来的刑罚。那因他受的刑罚，凡是信靠耶稣的人可以得着赦罪的平安，可以从罪恶肉体还有魔鬼权下世界的权势当中被拯救出来。我们可以因信称义，因为信靠耶稣而被神称为义。所以神的慈爱跟公义呢，在耶稣的身上取得和谐。所以借着耶稣基督，神就是在地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因为靠着耶稣，我们就领受神的义，做我们的义，耶和华的义成为我们的义。请我们再看耶利米书31:3-4，耶利米书的31:3-4，我们一起来读。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以色列的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往下看12-14，12-14，一起来读。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又流归耶和华施恩之地，就是有五谷新酒和油，并羊羔牛犊之地。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这是耶和华说的。虽然这些以色列百姓呢拜偶像行恶不肯悔改，导致国破家亡，被掳到外邦去，可是在这里神很清楚的讲，他仍然以永远的爱爱以色列，他的爱是永远的爱，是永不改变的爱。神就是要借着被掳的审判炼净以色列人，使他们可以全心归向耶和华独一真神，不要再拜偶像。而且因为神仍然爱他们，所以神要把他们从北方被掳之地再带回来，要建立他们，要引导他们走正直的路，而且呢要在物质上祝福他们。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提到，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使愁烦转为快乐，而且他们要击鼓跳舞，而且这里提到要使他们的心呢好像浇灌的园子， 神的爱，圣灵要浇灌神的百姓，叫他们因神的恩惠知足，他们可以领受圣灵丰满的祝福。所以这个归回的应许不只是应验在所罗巴伯的时代，事实上他完全应验在教会的时代。所以神是用永远的爱在爱我们这些曾经被罪恶世界肉体掳去的人，神一直用他的慈爱吸引我们回转回转回转归向他，又继续不断的以慈爱吸引我们一直回转到里面，我们要进入里面的高处。这里提到十二节说，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这个高处并不在外面，就在我们里面，就是那个至高者的隐秘处。所以我们一直顺服神的吸引，回到里面至高者隐秘处，我们就可以跟那位最喜乐的神面对面，我们就会有喜乐，那个里面会有喜乐的活水涌上来，我们可以享受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而且神的爱会借着圣灵不断浇灌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的心就会像浇灌的原子，不再有一点愁烦。神的爱会建立我们，会安慰我们。如果每每一天都充满了感谢，我们就会因神的恩惠知足。这里说，我要使肥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会因为神的同在神的恩惠我们心满足。他说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我们饱尝灵里头的喜乐，我们可以享受那个神同在的甘甜安息，这都是神给我们的恩惠。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请看耶利米书的31章31到34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旧约就是神借摩西跟以色列人立的旧约，旧约是律法之约。以色列人呢，虽然领受了这律法之约，但他们没有能力遵行，他们违背神的律法，他们就背约了，他们破坏了跟神之间的约定。所以现在神借着耶利米宣告，神要立一个新的约，当然这个新的约是借着耶稣基督立的。那古代的人，他们看立约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立约的时候他们要流血，要歃血为盟。那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饭后就拿起杯来，杯中是那个红色的葡萄酒，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他要借着血来立新约，然后他就因着爱甘愿上十字架去舍命流了血，他流血与我们立这个新约。那么这个新约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这里提到四点。第一点就是主要把爱的律法写在人的心上，主把爱的律法写在人的心上。旧约呢，神把律法是刻在石头上的，所以人无力遵行。可是现在主耶稣来住在我们这些被主宝血洗干净的人心中，然后还借着圣灵把他爱的律法，把他纯全善良可喜悦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使我们从心里面爱慕主的律例法则。主耶稣在各样的善事上要成全我们，叫我们可以遵行神的旨意， 然后主借着圣灵亲自在我们里面行神所喜悦的事。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这是主的恩典，也因着信，我们必须信靠接受主的恩典，对不对？而我们遵行律法其实也是一样，本乎恩，因着信的。主把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这是他恩典的作为，然后我们凭着信心可以去顺服这些律法。我们能顺服是信靠主的恩典，我们把意志降服于主的爱。当人把他的生命完全献给主，他的意志降服于主的爱的时候，圣灵会致死人的肉体，然后他又不断地把爱的律法写在人的心上，然后又赐下圣灵的能力，所以人可以遵守神爱的律法。所以我们今天的情形跟旧约时代完全不一样，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圣灵的能力，全守神爱的律法。这个新约的第二个内容是，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以色列人拜偶像犯罪，就被神撇弃。神借着被掳的年日，就是要炼尽他的百姓。当他们的心回意转，转向神了，神就使他们归回本地，使他们做神的子民了。那我们也一样，我们本来活在最终跟神隔绝，可是现在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跟神恢复了关系，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我们活在地上就是要竭力追求认识神跟神的爱，我们可以常常被神那个爱的灵充满。每天早上醒来，你先来静静等候神，被神的爱充满。每一次聚会，你好好追求圣灵充满，再次被神的爱浇灌。我们可以一整天学习住在爱中，做最幸福的神的子民，蒙爱的子民。这个新约的第三个内容是，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神。为什么有这么奇妙的事？因为耶稣基督可以直接把人带到神面前，叫人跟神面对面，可以对神有一个第一手的认识，亲身的认识。不像旧约时代人没有办法亲自来到神面前，神的百姓远远的在西乃山脚下也没办法上去，只有摩西上去在荣光中跟神面对面。等到他们有了会幕，神的百姓一样在外面，有些人只能停留在外院，然后祭司他们可以进到圣所，但是至圣所你要跟神面对面，只有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因为那个圣所跟至圣所之间有一个幔子阻隔。可是耶稣来就不一样了。希伯来书10:19-20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忽然垫子里头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所以本来挡住人进入至圣所的路开了，再没有幔子阻挡。所以今天从最小的到至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靠着耶稣的血坦然进入里面的至圣所来朝见神。我们可以回到灵里的至圣所，跟神有最亲密的相交。在耶利米书31:32，耶利米书的31:32，神讲一句话说，我虽做他们的丈夫。所以你知道神怎么样看以色列人吗？他们把以色列人看作他的配偶，他说他自己是他子民的丈夫。那个意思就是神非常期待跟他的子民有个亲密的关系，像夫妻的关系那么亲密。所以神很期待一个人他重生得救以后，他一定要顺着圣灵内在的吸引回到里面，经常与神相交，能够爱上耶稣，越来越被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来充满，所以他的生命可以长大成熟，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
可以跟天上的新郎耶稣相匹配。这样有一天羔羊的婚宴到了，我们成为羔羊的妻，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一同管理那个将来的世界。所以这第三个内容是非常奇妙的，神应许说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所以神乐意让大大小小的他的百姓都可以靠近他，可以认识他。如果不是神乐意这么做，谁有办法认识神？谁有胆量亲近神？所以感谢主耶稣给我们立了这个新约，靠着耶稣的血，我们可以回到里面的至圣所，跟神面对面，与神有一个亲密的认识。新约的第四个内容是，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背负我们的罪孽，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恶，挪开神跟人之间的阻隔，所以我们得着那个赦罪的真平安，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亲近神，我们成为父神所保爱的孩子，成为圣洁蒙爱的子民。在耶利米书32章18节，在耶利米书的32章18节，神这样讲说，你施慈爱与千万人，你施慈爱与千万人，耶利米这样说，你施慈爱与千万人。所以神就是爱，他怎么样施慈爱给千万人，就是他把他的儿子白白的赐给我们，替我们舍命，这样在耶稣基督里他看我们好像没有犯过罪一般，在耶稣基督里他赦免了我们的罪孽，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恶。一个爸爸他很喜欢养鸟，所以他就买了6只小鸟，把他们养在那个鸟笼里头，让他的女儿负责照顾这些小鸟。过后呢，有一只鸟儿生病死掉了，他们就心想，或许这些小鸟啊，不关在笼子里，自由自在的飞翔在神所创造的天地，他们会活得更好。所以他们就打开笼子，把剩下5只都释放了，看着他们很快乐的飞向自由。这个女儿看着那个小鸟飞走的时候，她很有感触，她就跟她爸爸讲，她说，爸爸，你有没有发现，是因为那一只鸟的死去，才让我们释放其余的鸟儿，使他们得自由。这不正是耶稣为我们做的吗？你看，有一个人亚当把罪跟审判带入这个世界，可是现在不一样，因一个人耶稣的义，就把救赎带给那些相信的人，使他们得自由的释放。耶稣用他的血除尽了我们一切的罪，神在基督里看我们好像我们没有犯过罪一般，我们的罪被投在深海里，完全神不再纪念了。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33章6到11节，33章6到11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看哪，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使城中的人得医治，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于他们。我也要使犹大被掳的和以色列被掳的归回，并建立他们和起初一样。我要除尽他们的一切罪，就是像我所犯的罪，又要赦免他们的一切罪，就是干犯我违背我的罪。这城要在地上万国人面前使我得颂赞得荣耀，名为可喜可乐之城。万国人因听见我向这城所赐的福乐，所施的恩惠平安，就惧怕战惊。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论这地方说是荒废无人民无牲畜之地，但在这荒凉无人民无牲畜的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的街上，必在听见有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并听见有人说，要称谢万军之耶和华，因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又有奉感谢祭到耶和华殿中之人的声音，因为我必使这地被掳的人归回，和起初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你看，神那么爱他的百姓，要除尽他们一切的罪，使他们得痊愈、得安舒、得医治，还有可以归回，重新得着建立，也得着丰盛的平安跟诚实。丰盛的平安，还有这个诚实呢，在英文钦定本圣经，还有新美国标准本圣经翻译作真理，真理。所以神的子民可以得着丰盛的平安跟真理。那耶路撒冷曾经被毁灭，可是神要使这个城得以痊愈安舒，而且向这个城得恩惠啊，让他们施恩惠给他们跟平安给他们，而且使他们成为可喜可乐之城，可以使神得颂赞得荣耀。所以人呢，要天天欢喜快乐，称谢神的慈爱永远长存。那在新约时代，耶路撒冷是指着教会说的。我们都知道，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就是因为耶稣受刑罚，我们可以得着丰盛的平安。因为主耶稣替我们受鞭伤，我们的灵魂体可以得医治。而且恩典跟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我们可以得着丰盛的平安跟真理。神呢，要叫耶稣在我们身上得荣耀，那我们也要在耶稣身上得荣耀。我们追求主的荣耀，让主的荣耀充满我们，从我们身上彰显出神荣耀的性情，就叫耶稣在我们身上得荣耀。而我们以神为乐，我们以神的同在为乐，我们拥有神的同在，这是叫我们最快乐的事。而神也以我们为可喜可乐之城，所以我们要称谢万军之耶和华，因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再来看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32节，下一卷书，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22-32节，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32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负恶，这原是好的。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我们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那么耶利米书，他耶利米哀歌讲这些话的时候，跟下面有关系。我们继续来看啊，耶利米哀歌三章的53-58节啊，这里你看。有人陷害耶利米，使耶利米的命在牢狱中断绝，把他丢到牢狱里面去，而且把一块石头抛在他身上。耶利米说：哇，重水流过我的头，我说我命断绝了。就在这个时候，耶利米在这个深水的牢狱中祷告，他说：耶和华，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你曾听见我的声音，我求你解救，你不要掩耳不听。那么当耶利米这样求告神的时候，神就临近耶利米跟他说：不要惧怕。他说：主啊，你伸明了我的冤，你为我伸冤。所以神爱耶利米，神在耶利米真的是有性命危险的时候临近他，对他说：不要惧怕。 神多次救赎他的命。所以我们刚刚读到一节经文，耶利米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你知道今天在一些信仰很遭受逼迫的国家，那些基督徒也是这样。也许他这个礼拜天领了圣餐，他不知道下个礼拜他还不有没有活在这个世上。所以今天有个教会，他们每个礼拜天都领圣餐。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不知道我下一次能不能领了。所以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每早晨神向他施展新鲜的慈爱跟怜悯，神的慈爱永不断绝，神的怜悯永不止息，而且神的信实极其广大。这里提到说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其实也可以翻译作神的信实，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所以耶利米认识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信实。他在一切黑暗的处境当中，他就是仰望神，他静默等候神的救恩。他这样讲，他说，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他就是一直抓住神的爱。他说，虽然我现在处在忧愁的状况，也是神允许的，对不对？所以他说，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他知道主必不永远丢弃人，所以他继续等候神，心里寻求神。他知道神会施恩给他，所以他唯一能抓住的就是神自己。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份。他说，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在苦难中，他只能抓住神，他寻求神自己，因为只有神自己才是他最大的安慰。那神自己也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如果我们当中有人目前也是遇见不容易的状况，也许你的经济出了问题，或者你的家庭出了问题，或者你工作出了问题，你只能赶快来抓住神，仰望神的慈爱，仰望神的怜悯，仰望神的信实，从心里来寻求神，静默等候神那个全备的救恩可以成全在我们的身上，等候神的恩典临到你这个环境，替你开路。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34章11到15节。接下来我们来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34章11到15节。以西结书34章11到15节。我们一起来读。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那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发出归回的应许，归回的应许提到耶和华要从各国救回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使他们可以回到以色列地安居乐业。当然这段经文一定带给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很大的安慰。而这段经文不能不令我们想到主耶稣就是好牧人。在这里他说，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那么好牧人耶稣也爱他的羊，所以他也从天上来到地上，亲自寻找他的羊，要牧养他的羊，要使他的羊吃喝饱足，安然躺卧，没有缺乏。这个就是牧人的心， 啊。牧人就是爱他的羊，他想要他的羊呢吃喝饱足，安然躺卧在青草地上，没有缺乏。所以每一次我们来亲近主，好，牧人耶稣是我们躺卧在他同在的青草地上，他领我们在圣灵可安歇的活水边，我们可以从这个生命乐河欢然取水。所以每次你花时间在那里等候神、注视神，你享受神的爱，你安息在神的同在、神的爱中，就像羊在佳美之圈中躺卧。甘恩夫人的好朋友芬乃伦这样讲，他说：“安静下来，并聆听神。”他说：“你要让你的心预备好，使圣灵能够把神所喜悦的美德刻在你的心板上，让你的内在完全专注聆听，和所有外在的世俗的喜好、属于人的那些思想都必须安静下来，你才能听见神的声音。”所以羊他一旦听见好牧人那个温柔微小的声音，他才有可能跟定好牧人走义路，对不对？所以每次你读圣经的时候，好牧人也都在对我们说话。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你一直遵行神的旨意，一直跟定你的好牧人，你里面的光，那个属天的荣光，好像黎明的光，会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我们再往后看23节到26节，34章的23节到26节，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我必立以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使恶兽从境内断绝，他们就必安居在旷野，躺卧在林中。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成为福源，我也必叫时雨落下，必有福如甘霖而降。好，这段话仍然是归回的应许。神就是爱这些以色列人，借着先知以西结发出慈爱的话语，安慰被掳的以色列人。当然这段话要完全应验是在新约时代。我们刚刚读的23节提到的牧人跟大卫，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主耶稣基督是属天的大卫王，主耶稣也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就是主的羊。那耶稣的心就是牧人的心，他充满了爱，他会照顾我们的，他会牧养我们，他也会作王管理我们生命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他跟我们立平安的约，平安的约，他爱我们，他替我们舍命流血，我们就得着平安，赦罪的平安，得着那个真平安，属天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而且只要我们继续遵行神的旨意，我们都可以一直的住在平安当中，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头做主。还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做了一件事，就是打破恶者的头，他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恶兽都掳来了，他瓦解了那个黑暗的权势，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恶兽从境内断绝，我们就可以一直的安居在主的同在中，我们可以一直躺卧在主的爱中。而且主耶稣他为我们复活升天，他坐在宝座上的时候，就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圣灵的时雨浇灌下来。这里提到必叫时雨落下，所以圣灵已经浇灌下来了，我们可以常常凭着信心追求圣灵充满，领受圣灵的时雨，领受福如甘霖而降，这个圣灵的福气一直降在我们身上充满我们。而且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就成为福源，福气的源头。 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福气的源头，福源。所以说你觉得你爱不来，赶快回到里面，从里面的福源支取爱的福气。有时候你实在觉得你喜乐不起来，赶快回到里面，从福源支取喜乐的福气。有时候你实在觉得很无法忍耐了，赶快向圣灵降服，从福源流出的那个忍耐的水流，会融化我们的心，使我们的硬心转化为耐心。而且一个里面有福源的人，不但他自己蒙福，他这个福源一直会涌出活水，对不对？会流出福气来，流到别人身上，容神益人。贝多芬就是这样的人。你知道贝多芬虽然不断创作出新的乐曲，他在乐坛上逐渐崭露头角，可是呢，他的处境也很不容易。他先后经历双亲过世的悲痛，还有呢，有两个老是想要从他图利的弟弟搅扰他，而让他最感到痛苦的是他的听觉开始发生障碍，而且从早到晚耳朵发出轰隆轰的耳鸣，正常的声音就逐渐听不到。他在维也纳看遍医生，可是呢都没有用，所以贝多芬就陷入痛苦跟疲惫的深渊当中。他听不见自己所爱的音乐，没有办法正常的跟人交谈，也没有办法专心的创作曲子，怎么办？转向里面的福源，他跟神祷告，他求神赐给他忍耐的力量，能够忍受这一切的痛苦，度过难关。哎，自从他回到里面去，领受这个福气的泉源之后，虽然他的耳朵已经听不见声音，可他继续源源不断创作出新的乐曲。贝多芬特别喜爱在山上，在森林里，在溪谷边，在河岸旁散步。他在大自然当中亲近神，跟神交谈的时候，他会有很多的灵感，他继续谱出感人肺腑的乐曲。在他晚年的时候，他的耳聋已经非常严重，他没有办法弹钢琴，也没有办法再指挥交响乐团。和他认为一个人只要还剩下一点点工作的力量，就不要随便的好像废弃自己的生命。所以他继续靠着神的恩典，忍受自己活在那种无声的世界的痛苦当中。而且呢，后来他弟弟早逝，所留下的孩子卡尔，他的侄子，他把他看作自己的孩子照顾他。可是这个卡尔生性顽劣，完全不懂得伯父照顾他的苦心，不断制造麻烦。可是感谢主，贝多芬懂得回到里面的福源支取爱，他仍然继续不断的对他的侄儿表达爱跟关切。贝多芬在他最后一部的交响曲的结尾的大合唱当中，他表达了对慈爱父神的颂赞。他这样写：好，弟兄姊妹们，在这个万点繁星之上，有一位关爱你们的父神。他说，成千上万的众人啊，你们虔诚吗？渺小的世界，你们认识创造万物的主吗？在天空中寻找神的踪迹，在满天星斗之上，有父神，他要照临大地。他说，最善最美的事物，莫过于亲近神，而且把他的光辉散播在人间。他说，最善最美的事物，莫过于亲近神，而且把神的光辉散播在人间。所以虽然贝多芬一生忍受着贫困、苦难、疾病，还有寂寞的纠缠，可是因为他继续不断的亲近神，与神交通，所以在他里面有福源，源源不绝的涌出爱来，也分享给别人。所以呢，一个人他常常活在神那个丰盛的慈爱当中，他才算真正的活着。人在神丰盛的慈爱当中，人才算是真正的活着。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36章24到30节，36章24到30节。 们一起来读。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也必命五谷丰登，不使你们遭遇饥荒。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田地多出土产，好叫你们不再因饥荒受外邦人的讥诮。好，这段话仍然是慈爱的神借着先知以西结的口向那些被掳之民发出归回的应许。神要洁净他的子民，神要救他们脱离偶像跟一切的污秽，而且更进一步的，神要除去人里头的那个石心，赐下肉心。神要动这个换心的手术，好叫这些人有肉心才能够感受神的爱，还有神赐下心灵，使人在灵里头跟神可以有爱的交通，又赐下神的灵给人，圣灵，使人有圣灵的能力，能够顺从神爱的律例，遵行神爱的典章。而且神应许要使这些归回的神子民住在迦南地的时候，那个五谷丰登，树木多结果子，田地多受出产，神要在物质上祝福他们，使神的子民呢不再因为饥荒受外邦人的讥诮。那当然这段经文更完全的应验是在新约时代，圣灵保惠师来住在信耶稣的人里面，而我们可以在灵里头享受那个属灵的迦南美地。什么叫属灵的迦南美地？就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还有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我们可以在灵里头享受耶稣的同在，我们灵里头不饥不渴，而且呢，神赐给我们信心心灵，使我们可想花时间跟耶稣约会，让主耶稣的爱可以经常滋润我们的心，充满我们的心。神替我们动了换心的手术，把那个刚硬的石心除掉，换成柔软的肉心，我们更能够感受神的爱，而且能够存温柔的心领受神的道，存敬畏的心顺服神的律例典章。还有神把基督的灵放在我们里面，耶稣来是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叫我们火热的爱耶稣，火热的要顺从神爱的律例，火热的要谨守神那个爱的典章。这都是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大福气。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的37章1到10节，我们来看以西结书37章1到10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鼓与鼓互相联络。
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
那就先知以西结的时代而言，慈爱的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对国破家亡、被掳到外邦、毫无指望的以色列人说安慰的话，这段话就是复兴的应许、归回的应许。这个经文不止应验在所罗巴伯的时代，以色列人他们又活过来了，归回故土。这段经文呢，也应验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事上。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在1948年5月14日下午，他正式宣布，他说，基于民族及历史上的权利以及联合国的决策，特此宣布犹太人的国家在巴勒斯坦正式成立，国民国家的名字为以色列。这段话使全世界和居住在巴勒斯坦的65万犹太人兴奋不已，因为王国已经超过2500年，又经历沧桑的以色列竟然那么神奇的在自己的国土上复国，这是20世纪的一个大神迹，准确了应验了以西结书37章这段预言。但是这个37章的预言更完全是应验在教会时代，主耶稣基督那个十字架的伟大救恩，能够把人从形同枯干骸骨的光景当中拯救出来，借着主的道还有主的灵，使一个人重生得救，得着新的生命，而且被圣灵充满，穿上全副军装，成为主的精兵，成为极大的军队。像第10节所说的那个，他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要的是极大的军队。在以西结书37章3节，主跟以西结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以西结没有按天然的反应说不可能，他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主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所以主跟以西结说，你只要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把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所以当以西结顺服主遵命讲出这些话，讲出主要他说的话的时候，果然有气息发生了，事情发生，那些骸骨长肉、长筋、长皮。主要以西结再跟他讲，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果然那个风吹来，气息吹来，圣灵使骸骨复活。所以这是发生在今天的神迹，神继续在那里施行爱的神迹，在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身上。神那个永不放弃的爱，要使人由死亡进入永生，由光明进入黑暗，由枯干进入丰盛的生命。所以神可想在世上施行这个爱的神迹，但他需要同工，就像神需要以西结跟他同工一样。以西结他顺服神，跟神同工，就发生这个爱的神迹。我们也一样，我们跟神同工，在那里报好信、传救恩，神也会借着我们，让这个爱的神迹发生在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爱的人身上。目的是一个忠心祷告、跟神同工的传福音的人，他得救以后就立志，每天他至少要跟一个人传讲耶稣。他平生数十年都没有间断。有一次他搭船要从英国回到美国，船上有客人750人，航行到第3天，船上的蒸汽机的轮轴炸裂了，爆炸声响起的刹那，莫迪就想起在伦敦的时候他身体不太好，医生告诉他要减少工作， 他本来是要在芝加哥博览会期间开布道会，可是因为医生叫他减少工作，他就决定取消。可是这个蒸汽机的轮轴发生爆炸的时候，他就跟神祷告说，神啊，如果你把我平平安带回美国，那我一定要按照原定计划进行这个芝加哥的布道大会。主日早上那个船就漂浮在茫茫大海中，穆迪就在船上带领主日的聚会，全船的乘客几乎都来参加了。穆迪就用坚定的语调宣读诗篇九十一篇十一节，诗篇九十一篇十一节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嘿，不久一艘加拿大轮船从远处看见求救信号，就来救他们，全船乘客都获救。后来呢，这个在芝加哥的时候，他们就是要纪念四个世纪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所以他们举行一个盛大的世界博览会。所以呢，穆迪就要在那年十月的芝加哥日，他要举行布道会，向世人传福音。而那一天连戏院都休业一天，因为城里的人都要去看这个世博会。穆迪就请刀雷替他租下中央音乐厅，他要在那里传福音。刀雷就说，那天全芝加哥人都要到世博会，怎么有可能有人要来参加布道会听福音？可是穆迪很有信心。到了那天音乐厅的门口，走廊挤满了人群，刀雷根本没法从门进入，他就只好爬窗户进去。他们有六个月的时间跟世博会同步在那里举行布道会，与会的人大概接近200万人，而且每个主日聚集3-4万人，所以他传的福音真的大有果效。为什么他们传福音那么大有果效？因为他们特别注重祷告。一个传福音的人要在祷告中领受圣灵的能力，你没有圣灵的能力，你怎么样对那个枯干的骸骨吹出气息来？所以一个传福音的人自己要好好追求主，一个传福音的人一定要自己要好好追求主，被圣灵充满，你才有办法让神借着你对那些枯干的骸骨说话，使圣灵的气息吹在人身上，进入人里面，使骸骨复活。 John Lake 约翰雷克也是一个常常祷告充满圣灵大能的福音的使者，神也借着他使许多枯干的骸骨复活，使病人得医治，使灵性软弱的人得着复兴。他在非洲那里为主发光，后来又回到美国去。有一次呢，一个天使向约翰雷克显现，而且花一些时间跟他分享神国的事。正当天使要离开的时候，天使就注视着约翰雷克跟他讲，他说，约翰，祷告是进入父神心里的唯一方法，你无法经历神爱的深度，除非透过祷告。他说，约翰，祷告是进入父神心里的唯一方法，你无法经历神爱的深度，除非透过祷告。所以约翰雷克从天使学习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你不可能给别人一些你自己都没有的东西，你自己没有被神的爱充满，你怎么样去跟别人讲神的爱？好，所以你一定要借着祷告，透过祷告跟这个慈爱的神相交，有交通，你才能够熟识神的爱，经历神爱的深度，然后你才有办法活出耶稣基督的爱，然后把神爱的福音传给别人。你越多祷告，就越多的吸收神的爱，而神的爱更多的充满你的时候，你很自然更想跟别人分享神的爱，而且你跟神的关系越亲密，你就会越信任神，而这种对神的信任就会感动你的心，去为别人牺牲恩慈的付出，远远超过你天然的能力。你去传福音本来就是要付代价的，你需要为别人牺牲而且恩慈地付出。所以什么叫传福音？就是你先从耶稣那里领受爱， 然后再把爱给传递出去。然后当我们把爱给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回到神面前，可以领受更多的爱，我们会更加理解神对我们的爱。好，所以这种属天的恩典是循环不息的。所以圣经就是一直要引我们去了解神对我们的爱，更多被神那个长阔高深的爱来充满。传福音不是让人看见他有多么糟糕，多么失丧沉沦，传福音是要让人看见他们多么的被神所爱，可是他自己却不知道。传福音不是让人看见他有多么失丧沉沦，而且要让人看见神多么的爱他们。所以我们都是圣洁蒙爱的人，让我们今天早上更多把我们的身心灵向慈爱的神大大敞开来。我们要向神大大的张口说，主，今天早上你一定要用你长阔高深的爱来充满我，来浇灌我，来浸透我，来焚烧我，使我呢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能够火热地而且有智慧地在神所量给我们的地方传扬神爱的福音。祝福弟兄姊妹今年更多的为主结果子。